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有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今日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熟悉的雪华传道，他分享的信息是逆转的盼望之歌。
弟兄姐妹平安。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芥菜总的敬拜队。我发觉呢，每一次我来讲道的时候，我都是跟他们一起来同工的。对，刚才有一个孩子他说啊，雪花老师，听说你今天讲道，然后我说是啊，我说我很感恩可以跟你们一起同工啊，那些是以前我服侍的孩子们，然后现在他们就是我的同工了。感谢主，神在我们的恩，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你是全地的王，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大大小小的可以每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特权，可以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主啊，不是我们配得，只是因为你施恩怜悯拯救了我们，所以感谢主。求主今天主的圣灵在这里大步的运行，主啊，你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一起来领受上帝你要借着你的借着你的话语要跟我们所说的信息主，我们在这里谦卑的聆听，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同得造就。我们如此恭敬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在这里呢，大家会看到我这边有一些的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死亡谷公园国家公园有一个特别的奇异的一个景象叫超级绽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曾经去过。那这里呢是那个国家公园的，其实是北美最炎热最干旱的国家公园来着，可以想象好像说的最高的温就是一般的温度去到50度以上就是其中在网上找的一个相片。那同时呢，也是这一个公园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景象。大家可不可以想象是这么美的花超级的绽放，所以呢这个名字就叫超级绽放。那我也在网上找了另外一些图片呢，说除了有这个紫色的花，还有这一些零零总总的，全部都是在那个这个名称为死亡谷国家公园的可以见到的这些花，难以想象是不是。好，那这些花呢，其实我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说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当这些沙漠里面的这些野花的种子呢，其实长期的是休眠的状态， 那如果配合上那个温度、水分是比较恰当的时候呢，它们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奇景的发生。通常呢，可能在2到4月，但是呢，这个频率非常的低，大概10年到15年之间才会发生一次。那最近比如说有的时候发生呢，就是有一些特别极端的一些天气，其实对我们人来说其实不是好事儿。可是呢，例如2023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加州饱受那个很严重的风雪，以至于呢，山区和沙漠呢都出现了那个降雪的现象，所以这些种子呢就被激活起来，然后就发芽开花。那当我们赞叹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奇景的时候呢，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会不会觉得说也很想期待在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的社会在经历像沙漠期这样一种的干旱无水的那种的状态下可能是在我们会面对失业要去找工作，或者是家庭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危机。比如说上个星期我参加了一位我认识非常久的一位年轻的姐妹的安息礼，就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遇到好像这种沙漠时期，但是我们期盼说希望有逆转，不是每况愈下，而是从劣势转为优势，也去经历好像这个死亡谷公园这样子的超级大绽放呢。那刚才在我们所读的经文中间，主席带我们读的经文那个角色主角玛利亚，她就是在毫无预期的时候经历她人生的一个大绽放。那尊主颂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我们称之为传统上称之为尊主颂。那这个尊主颂这段经文通常在降临期呢是教会传统会常常去读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有的时候一些礼仪教会他们是每天晚上的晚祷呢都要去诵读的。这是一段关于拯救和关于盼望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呢进到2025年的年末，我想大家回顾我们整个的2025年，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年依然是过得非常的震动，是不是从世界的外围，就算是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也还是有很多的压力，甚至包括好像我们上个月所经历的大埔的火灾。那我记得那次那个火灾之后的有一个周末星期五的时候，我和我的先生我们也一起去到那个灾难的现场我们一起去走祷当我们要站在那个社区会堂的外面去看着那些人他要进去要看相片去认领他们的家人的遗体或者遗物的时候，其实那种感受是非常很不是滋味的。但即使是面对这一切，我想说我们属神的人，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会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各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对我们来说不会觉得说你会很惊慌，这也是圣经上面说的，说不用惊慌，而是我们是需要去盼望那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就想呢，今天就想邀请大家呢，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终极盼望的一个视角，在降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下个星期呢就是圣诞节，我就想和大家去通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去思想说，救恩临到，那我们属神的人怎么去盼望救主所行的那种的大逆转。好，那我们就想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那第一方面呢我就把这段的经文分了两段。那第一段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呢是个人身份的一个逆转，从卑微渺小到蒙恩有福的盼望是在我们去看46到49节的这段经文。好，当我们进到经文的具体的内容以先呢，那我就先可能中间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新朋友那把一些这段经文的上文的一个背景历史简单的再描述一下。那我们知道呢天使加百列他在上帝的差派下呢就去找到了一个已经订婚的犹太女子叫玛利亚那根据当时的这个文化历史的这个判断呢，可能玛利亚当时是可能12到16岁之间。那天使呢就告诉他因为圣灵的工作呢，他要怀孕生子。 而且要取名叫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也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那玛利亚当然有很多的不解，可是她还是去顺服，去领受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那在这里要讲多一点点的补充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文化下，所谓订婚呢，其实已经具有法律的这个效力，所以男女呢其实是称为夫妻的。不过呢，他们这个订婚的时间有一年，而女方呢还是要住在娘家，而且要持守她的贞洁。那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当玛利亚她如果这个阶段怀孕的话，那根据当时犹太的律法呢，她就是犯了奸淫罪，很有可能呢是会被石头打死的。所以这个是一点背景的补充。那当玛利亚刚才我们说她接受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呢圣经里面提到说她就去找她的一位在远方的那个亲戚叫伊丽莎伯。而当伊丽莎伯见到玛利亚，她就被圣灵充满，就宣告说，玛利亚你是有福的女子。而在当下呢，玛利亚她也受圣灵的感动，就即兴的做了这一首的尊主颂，这首的赞美诗。那我们在这个赞美诗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我就46到49节啊。那我这里用的是新译本的这个版本。我们在这段经文中间呢，我想大家留意一下第48节，你会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矛盾的两个词，卑微和有福。那卑微表示什么呢？卑微这个词呢，表示说在玛利亚她在上帝的面前她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位非常低下的一个人。好，这是一个角度的解释。那还有一个角度呢，很多的学者呢他也指出来，就是这个卑微呢是表示玛利亚的他那种非常困苦的那样子一种的处境。这个怎么说呢？就当时的这个社会地位来说，其实女人呢你想象一下看这个拿撒勒呢是当时一个偏远的地区，好在这一个偏远的地区，一个大概12到16岁的一个女孩子，那在当时是一个父权的社会。对，我们读经文呢，我们需要说要知道这个经文背后的当时的文化历史的一些特点。好，当时是一个父权的社会，女性的地位是非常的低下的，那几乎是跟犹太人跟那个奴隶差不多如果在一些资料里面看，就当时非常这个经典的这个犹太的经典《士米拿》它里面就是说女人在法律上呢是被归类为是什么呢？未成年人、奴隶或者是聋哑人这一类的人是同一等级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女生呢，我们的地位其实是非常享受的非常的很被人尊重，对吧？可是当时不是这样子的，当时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当时作为奴隶的话呢，可以想象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就算你要自杀都不可能，因为你的主人会把你给用锁链给链起来。好，简单来说，这就是玛利亚她处的那么一个社会的身份，是非常困苦低下的这么一个的身份。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卑微这个词。那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从卑微变成有福，你必须要离开卑微的一个处境，对不对？才能够称得上有福。可是玛利亚她经历的这个上帝在她救主在她生命里面经历的这个逆转呢，她其实她没有被移去这个很困苦的这样的处境，但是她的个人的身份的一个认知发生了一个极大的逆转。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她说，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是有福哦。那是为什么？那是为着因为救主，只是因为救主的缘故，他可以宣告自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救恩临到，救主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的逆转，就是我们生命，我们的身份被重新定义，我们究竟是谁。那我想一下如果是换了我们，大家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回应呢？刚才玛利亚的这个回应可以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思考。那玛利亚呢，她在圣灵的感动下，她选择她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好，我们留意呢，四十六节这里，他说是尊主为大。而且呢，在四十八他也提到说他是主的婢女。那这个尊主为大，这个尊主为大其实就是一个动词，而就是 magnify。 那这个动词原本的意思就是放大的意思。好，除了他说我要把神给放大之外呢，啊，玛利亚在这边呢，他也引用了引用了哪个呢？引用了旧约里面的哈巴谷书的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他以救主来形容神，而且呢，他说以神为乐。如果熟悉哈巴谷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啊，好像昨天我们的这个江陵期的这个灵修，其实就是这段的经文。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玛利亚她把上帝给放大，而是把那个她面对的那些的困苦给缩小。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会是这样子吗？在我们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好像玛利亚这样的，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那些困难给放得很大，对不对？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挑战。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说，哎，为什么玛利亚她可以是如此的去尊主为大？好，经文里面呢，我们会再看到说，原来她认识神，她认识神，她知道上帝的属性。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四十八节提到是神是他垂顾人的神，他会顾念，他会顾念他的子民，所以他看见了玛利亚，他顾念玛利亚。好，这是第一个神的属性。那第二个呢？四十九节这边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为他的子民行了大事，他为玛利亚行了大事。那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说这个大事呢，就是上帝拣选了玛利亚成为神的那个器皿，圣灵感孕她，让她去成为救主弥赛亚的母亲。那今天在这个我们宣召的经文里面也是提到这个以赛亚书的这段的经文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她的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玛利亚那个卑微的身份被上主的这个拣选来取代。所以从玛利亚我们回想一下看，他说他是卑微渺小，然后到他蒙恩有福，在玛利亚身上救主所行的这么一个的大逆转。那我们看到说有福其实也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说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很顺遂，只是因为单单的因为神，因为神的缘故，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对于弟兄姐妹来说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这个这段，可能在今年，可能在最近你所经历的一些的什么的挑战，或者说好像一些看来卑微或者困苦，当然每个人的这个定义会不一样，只是对你自己而言，你会遇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可能是工作学业或者是个人的感情的归属又或者是其他的等等，家庭的生活等等。我们是会容易去放大那些的问题呢，还是说好像玛利亚这样子，她愿意去谦卑，去定睛在神身上，而且相信上帝可以逆转她的这个身份，带来那样子的盼望。我想请大家来再想一想。那同时呢，我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个弟兄的见证，是我之前在一本书上面看到的一个弟兄的见证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就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有一位弟兄呢，他在学校里面工作，他差不多工作的时间也挺长的，而且很忠心的在学校服侍就是做老师但是没想到呢，他们以前的那个校长呢就离开了可能退休了，然后来了一个新的校长。那这个新的校长呢，他是一位非常注重这个学业成就的 啊，这样一个理念的，他的教育理念。那所以在另外一方面，他就没有那么注重这个全人的发展。那大家可想而知，啊，这个时候呢，啊，他来了之后呢，他有一些很多人事的调动，还在这个调动的过程中间呢，就造成一些同事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分化。所以对于这位弟兄来说，啊，他发觉啊，自己很不自在，就是因为教学理念不一样嘛。因为对他自己来说，他们原本是非常注重全人啊发展的这么一间学校，那以至于呢，这个新的校长来了之后，他身边的一些同事啊，都陆陆续续的去辞职了，辞职。所以对弟兄来说，他深感的痛心，他也觉得很无奈。那虽然他是一个科主任，哦，科主任其实在学校里面还算是 OK 的，可是因为这种经历的很多同事离开，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他会觉得，哎呀，我的影响力也没有什么，啊，那我是不是也要辞职呢？好，这就是他当时在想的，他想要辞职。那当然，这位弟兄他也是一位信徒来着，啊，他会祷告，所以他说后来那段时间呢，他去跟他的太太一起来祷告，然后他也跟团契的弟兄姐妹啊寻求的代祷。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被神提醒，提醒什么呢？神跟他说：“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渺小的。”好，神也跟他说：“你不要被困难吓倒。”更重要的是，神在提醒他，提醒他当年他投身教育，投身去到中学里面工作的时候，神给他的那个呼召是呼召他到学校里面去成为神的使者，去影响他身边的学生。而就在他祷告的时候，神重新的让他再回想起那个好像因为在学校里工作很久了，我想大家可能明白，哦，有的时候你可能当初的那样呼召，或者你心中很火热的那样东西，随着年岁的这个所谓的蹉跎啊，你工作的时间久了，好像慢慢就淡忘了，或者是褪色了。好，神就重新把这些给提醒他。当他这样被提醒的时候，最终好，那个弟兄他做了一个决定，说 OK， 那不管怎么样，我就坚守在我的这个岗位上。当然可以想象，那个艰难的处境还是持续的。因为如果校长他是注重学业啊成就的话，其实因为我以前也在学校工作过，其实对于每一个老师，很多老师，特别是中这个科主任的这种中层的这个老师来说，其实工作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会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也还是会挣扎，可是他靠着主，他知道说我是要在这里做使者。那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多少，影响多少个学生，那我就影响几个学生。好，身份的逆转给这个弟兄带来那样子的一种的盼望、坚持。那最后呢，没有想到，大概过了5年到6年之间，校长做了改变，他开始更多的开放一些空间，去让老师们去关注学生的全人发展。好，在这个见证中间，我们看到上帝的在这个弟兄的生命中间所行的那个的逆转，是他个人身份的逆转，以致让他从在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很渺小的，而去到一个有福这样一个盼望，神也使用他。好，那这是我们刚才啊在尊主颂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救恩临到那属神的人啊，去盼望神所行的这个逆转，是刚才的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啊，我们进到尊主颂的这个第二段。那第二段呢，啊，是从这个个人的身份的逆转的这个层面，啊，去到了一个社群公益的这么一个逆转。那我把它称之为是啊，社群公益的逆转，从受压饥渴到高升饱足的盼望。哎，那大家可能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的疑惑，哎，这个好像你一个从个人的身份一下子跳到这个社群社会公益的这个角度，好像你这会不会跳得太快了，而且可能会不会跳得有点突兀呢？啊，当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呢，其实这种的转折其实不是突兀的。啊，为什么呢？ 因为在旧约里面也是这样子，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样子的一种的转折。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熟悉的哈拿的祷告，当哈拿神回应他，然后给了他撒母耳，他也把撒母耳献给神的时候，他同时有一个的祷告。而在哈拿的这个祷告中间呢，也是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他个人，而后面呢就也是去到一个社会的公义这样子一个神的这个拯救的这样一个的角度。所以呢，我在这里想要我觉得是给神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作为教会就这样的一个转折提醒我们说，不要把上帝的救恩去狭隘的理解为好像个人的那种的小确幸这个好像觉得就是你个人的事情或者说你身边几个人的事情就是了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偏差的一些的理解，那我们个人的蒙恩其实是反映了上主他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中间更大的那个救赎计划的一个缩影，只是一个缩影，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而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要被呼召去见证上帝那个国度的那个推进要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种的罪恶的世界的次序要怎样的被颠覆那当然我也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当我们讲到这个社会公义的时候呢，不是说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的宣言，因为神他不是用子弹去赢得人或者去拯救人，神的做法我们都知道说神的做法是借着一颗转向神的心，神要把人的心给扭转，让人的心回转归向他，这才是神的拯救之道。好，所以呢我们进到下面的这个五十到五十五节的这段的经文，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说有一个词呢是重复了两次的，就是怜悯在五十节的怜悯这个词。那怜悯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呢其实跟旧约里面我们说到的，我们常常比如说诗篇里面说我们歌颂颂赞耶和华的慈爱，就跟这个慈爱呢是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来着，就是这个神的慈爱，我们表示说在耶稣基督里神的那个爱是信实的，神的那个爱呢是不变的。那五十节这里说他的怜悯世世代代归于敬畏他的人，那在这里其实是引用了诗篇103篇的这个17节，我们会在这里看到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好，下面也提到说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在这里在这段的经文我们中间会看到好像这个慈爱和公义呢好像是一对双胞胎通常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这两个基本上常常是同时出现的。不仅如此，那我们也会看见说慈爱公义呢是归给敬畏神的人，或者下面是说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的人。除了是归给这样子的人之外呢，也会看到说是到永远的是到子子孙孙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像说这种去到后代，等一下对会说同样的刚才那个诗篇103篇的和这个尊主颂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会看到说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是看说不仅是一个横向的说社会层面的这个，也是去到一个纵向的，是由世世代代的是到后裔的是整个的救恩历史的是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叙事的一个场面。好，所以那我们会看说玛利亚她在这边强调了神的这个怜悯慈爱。好，那神的怜悯慈爱具体是怎么呈现呢？好，我们下面就看这里从51到52、53这三节经文去呈现出来的那个公义的那个大逆转，好，有三个方面那我在这里呢就用了一个表格，好，我就做了一个表格在这边。那这个表格呢好，在讲这个表格之前呢，讲这个经文之前呢，有个小小的补充，对我们刚才说经文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我们是很需要去留意的我想补充的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其实老百姓是非常困苦的， 除了刚才从玛利亚的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还有呢是说当时的老百姓备受剥削。好，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呢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好，这是一点，所以他的受压制的一方是来源那个罗马政府。还有另外一方呢，就是当时的王是希律王。那希律王还有我们在圣经在福音书里面会看到那些的祭司等等的这些当时这种宗教的领袖、宗教的权贵，而他们呢也是跟罗马政府呢是另外一股的势力呢去压制那些老百姓。所以可以想象，对于老百姓来说，他有双重的这种的压制例如他们税收非常的沉重，以至于很多老百姓他必须没办法交起他的税呢，就把土地给卖了。那他成为怎么样？他没有土地了，他就成为那种的雇工或者奴隶。好，这个是一些简短的一些背景的介绍。好，那我们就去到这个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说从内心的态度的层面，权力物质条件这个是不同的三个层面。好，会看说上帝他对抗的这个对象上帝又眷顾的对象。而最终呢，我是想请大家留意这个上帝这个逆转的行动这里的几个词。好，我们会看说上帝他对抗的对象第一类的是这种骄傲的人、狂傲的人。那可以想象说这些人呢，他内心自大，然后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甚至他觉得我就像神一样。好，这是神对抗的。那另外一方面，神刚才是经文里面说他的思想就是很狂傲的那些的念想神是来让他们的这些的计谋要落空。而另外一方面呢，上帝眷顾的是敬畏他的人，就是承认自己的卑微，承认自己是需要上帝的恩典的人。好，他是一方面赶散，一方面是施展大能帮助那些敬畏他的人。好，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去到权力地位上帝他要对抗的是那些有权能的这些可能是高位的有权的，但是他可能忽略他会忽略上帝的而且他倚仗自己的权力去欺压别的人。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神要使这些的人失位，那上帝要升高的是什么呢？是升高那些卑微的人。这些卑微的人好像玛利亚社会地位很低下，但是又是无权无势的这是上帝所要眷顾的。好，在下面看说是去到一个物质条件有钱的富足的神，他说要使富足的人空手回去，就是让他一无所有。而这些富足的人他追求财富，他也忽视上帝，以至于说他会觉得财富给他带来最终的那个安全。而神他要眷顾的是那些饥饿的人那些原本是缺乏的。好，这个是从一个生活的层面，可能还有一些引申就去到一个属灵的层面。饥饿的人我们知道好像登山宝训，那在路加福音呢，在六章的时候有一个平原宝训中间就提到那种灵里面饥渴的这一类的人是上帝所眷顾的，不管是生活层面的还是他的那种引申到那个灵里面的那个层面的当大家看到这个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的一些感受是怎么样。那我自己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上帝的对抗，上帝的这个眷顾恰恰好像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个的状况是恰恰相反的。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那些有权有势的有钱的心里面没有上帝的人，往往好像是可以有话事权的，对吧？有那种话语权的人。可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图像，或者说借着玛利亚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的画面你会有期盼吗？还是你会觉得好像跟我很遥远呢？但是对玛利亚来说，她非常的期盼，她不仅期盼，而且她非常的确认。我们怎么知道她很确认呢？我们会看到这几个词 啊，这里有六个动词，而这六个动词呢是非常特别的。好，下面我就想啊，简单的啊说一下啊，在这个六个词里面呢啊，要去到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好，这六个动词呢啊，其实是啊，从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语法上面来说呢，它是一个很多学者认为是一种称之为预言性的啊不定过去式。好，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我解释一下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啊，这六个动词呢其实是一个过去式，所以呢啊，才一些翻译的版本的中文版本上面看不太出来。如果你去看英文版本，一般就是用过去式或者现在完成。它简单来说，就前面都会加一个已经，意思就是意味着说，好像玛利亚的那个确认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非常的确定。这种确定好像就像这些事情过去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的是，玛利亚在这里用的一种在语文文法上面的一种的啊，这样的一种特点去呈现，他去宣告上帝他必成就。而这个宣告必成就的背后是玛利亚的那种的信心，那种的信心是什么？就是是还没有成就的，好像是已经成就的这种的信心。所以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的层面，我们看到。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背后所要呈现的那样一种的信心。好，玛利亚她不是因为环境她相信，她是因为她对上帝的这个属性的认识。我们会不会对上帝这种属性有这样一种确定的认识，以至于帮助我们在面对很多处境的时候，不仅是个人的处境，也包括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等等的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确信。而这种的确信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所以玛利亚的这个用词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用词可以提醒我们，在天国是在已然和未然之间，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的时代。我们要等候基督的再来，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念的这个经文，我们要等候完全的这样一个逆转。可是等候的时候，我们也不可否认，我们不得不要去面对很多啊不公义的事情。好像是远方的战争，好几年都一直持续，或者是到我们近处的啊内地的那些信仰的逼迫，啊那些的牧者还在监狱里面，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上个月发生的火灾这样这种人祸，很多的罪恶，很多的眼泪，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好像说，好像玛利亚这样子。是一种用已然成就的这样一种眼光，我们来等候。因为上帝他已经在启示录里面应许给我们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好像刚才我们一起来读的，主席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大家可以想象那样一个画面啊。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不会太忙碌啊，或者说被很多的事情给充斥的时候，我们不记得圣经里面给我们呈现的那个启示的那个画面，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神要我与我们同住，他要亲自的与我们同住。还有主他自己说：“是的，我必快来。”这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那个的启示，那个的应许。那当我们要这样子等候，似乎好像很无奈，但是也因着刚才在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的那样子一种的确信，他那种确信啊，可以给我们一个提升，好像也让我们说，哎，我们也持着这样的一种已然啊成就的一种的信心和盼望。作为我们以属神的人来说，我们怎么去活在啊，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啊，去用行动，哇，给我们加油吗？啊，去用行动来参与天国公益的实践。因为在弥迦书，我们所熟悉的弥迦书啊的那个六章八节说啊，世人呐、啊，神要让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神向我们要的是，大家会不会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 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是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所以，在这一部分呢，我也很想就是邀请大家，当我们看见从个人的身份的逆转，然后神带领我们一个转折，一个，从旧约到新约一直这样延承下来的一个进到社会，社群公益层面的，不仅是一个横向的，也是去到一个纵向的救恩历史的一个角度去看上帝的一个拯救，他要做的这个逆转，而我们是参与在其中的。而比如说从一些例子来说，很实际的，我们刚才，我提到了两次关于这个火灾的事情。那我在，网上看这个新闻，这里提到的是这个星期，政府成立的这个特别委员会，已经在开始，投入，这个 运作了。好，就像这样一个的政府的这个特别委员会，圣经说我们是要为执政的掌权的来祷告。好，其实其中有一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为这个特别委员会来代祷，而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进展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留心这方面的新闻。而我们祷告什么？我们去祷告这些特别委员会的人，他们是一群公义之士，他们是敬畏神的，不管是政府的官员、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那些学者专家，他们，我们祷告说，神你自己亲自的来介入，让这群人是敬畏神的，好让这群人他不是惧怕人的，这是我们完全可以来做，我们可以来祷告的。为什么？我们去尊重死者，尊重那些受伤的人，尊重所有的那些灾民，而同时求神来介入，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调查，以至于说将来在这个安全的方面是免于后患。好，这个是我们可以完全的每个人都可以来做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当天国，我们说，神的国在，降临而且在推进的时候，虽然好像很多东西我们会看到罪恶还在，但是，我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去回答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们要去看，看什么？看瞎眼的得看见，看聋子，会，说话，看，那个瘸腿的行走，看死人复活，看穷人有听到福音。耶稣在邀请他们去看。那同样的，在我们现在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哎，公益的事情我能够做什么呢？你要去看，因为耶稣说了，我们要去看看上帝的国怎么样的在推进之中。那我们看什么呢？其实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那我记得我自己半年前呢，我就开始参加一个，叫，这个，香港，有一个机构叫国际义行会，香港的办事处，我就参加他们的这个祷告活动，我去了解现代的奴隶问题。而我才知道说，原来每个月的12月2日呢，是世界，联合国定的叫废除奴隶的，废除奴隶制国际日。你可以想象吗？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居然是历史上面奴隶最多的时代，我不能够想象。好，当我参与在这个他们的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我会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这个奴隶，那中间呢，过后我想分享的是这个库玛的这个故事，它是一种叫做抵债劳动，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还债务，那他能够抵上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人，他成为奴隶。好，那我就想，原来借着这个的机构呢，我会认识到说，上帝借着这个，国际行义会，这中间呢，其实基督教的机构，他们有很多基督徒的律师、基督徒的社工，基督徒的这些专业人士，他们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要去怎么样去帮，用行动去保护这些，贫穷，人去免受暴力，同时带领他们 认识神。神要让我们去看不同的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以至于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在推进，不仅仅是我信主你信主，我们要看上帝的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我请 AV 的同工可以帮我们，放一下这个库玛尔的这个一点点的故事。
This is Kumar. He was abandoned by his mother, and his father was suddenly killed. Orphaned and alone, he was accountable for his parents' debts. And at just 7 years old, he was forced into slavery. Kumar remembers a day where he was so ill he couldn't get out of bed. Immediately, his owner came looking for him. Kumar was trapped by debt and a slave owner who beat him continuously. He, like so many, had no remaining hope for a way out. IJM discovered the horrific conditions in the brick factory where Kumar and others were being forced to work against their will. And, based on their undercover video evidence,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police came alongside IJM to conduct a rescue operation.
The more and more we are doing these rescues, people are getting aware that people are being abused. There is bonded labor, there is trafficking. Also, the law is going to take its course as well as perpetrators go behind.
When the team arrived in the morning and entered the brick factory, 15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rescued and given their freedom back. Then, they were each given a certificate to prove that they no longer owe any debts to their former owner. And one was for Kumar.
After being 在这边，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Kumar 的故事。不知道刚才看的大家看到后面这一群被释放的这些人他们的笑脸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等候不是白白的，而且我们是需要有那样子的确信。好像玛利亚的等候。那后来库马尔呢，他被救了之后呢，他就在 IGM 就是国际行医会的帮助下呢，接受了教育。他后来成为了一名社工。他现在呢，也在 IGM 的这个属下下面呢，就是在做一个社区发展的主任的这样一个角色，一个社工的角色，去帮助其他类似他有这样经历的人。我们会不会看到？Kumar 的这个经历就好像刚才这个52到53节上帝所逆转的那个神说他是击打那些有权的在位的有钱的没有上帝的这些人让他们降为卑而把那些卑微的人给高升。Kumar 就是被高升而且他也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使者。好，那我想呢，在这里做一个总结。那刚才我们在看到说救恩临到，我们去思想那个问题：救恩临到，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怎么去经历救主在所行的各样的大逆转？从个人的身份的逆转到社会的公义、社群的公义，有这两方面。而且不仅我们会看见这些逆转会发生，而这些逆转是存到永恒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根源，那个根源是一粒生命的种子，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粒生命的种子，它不是好像野花的种子要长时的休眠，这粒的种子是先在地里死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种子不是好像野花的种子需要被激活，不是的，它本身就带着复活的大能。而这个种子也不像野花的种子所带出来的那个花期很短，范围很小。这生命的种子，这个福音的力量去转化的是无数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是要进入永恒的。好，那我也想当我们教会，我们在这里聚集，当我们过会儿我们就要散去，我们要散去进到世界的不同的角落，可能是你的职场，可能是你的家，可能是你的社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很想邀请大家，也想给大家有一个回应和操练。好，那我要提出两点。好，第一点呢，就是想邀请大家，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会有卑微的处境，但是我想邀请大家去有这个重塑身份的祷告的操练。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或者你身边的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去谦卑尊主为大，去把那个上帝给放得更大，把困难放得更小，缩得更小。不是说不正视那些东西，我们会正视，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我们会有负面的情绪，但是我们不用去放大。同时你在做一个祷告，说在基督里我是被神看见的，我是被神所拣选的，有神同在，我是有福的。好，这是一个祷告的操练。好，那第二点的一个建议呢，邀请大家的去操练的是成为，可能在你会觉得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很有限，我没有办法去扭转公义，没错，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改变的开始。可能是在你的职场的范围里面，可能你是一个小领袖等等，那我们可以做的去成为传递生命的种子。你可以去代祷我们可以为新闻中或者你见到的一些的事情一个群体去祷告，让神的公义来彰显。那还有呢，就是可以留意你身边的所谓的卑微的人可能是平时没有特别人留意的一个同事或者说你家楼下的一群在那边劳动的清洁工人等等的或者是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参与在那个正事工比如说我这也知道西环堂呢，他们有参与巴拿巴的去关怀那些无家可归者的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少的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怎么去成为一个传递生命的种子，去关怀身边的人，让神的怜悯透过你去散开。好，这就是两点的一个给大家的回应鼓励大家可以去操练。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就到这，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谢谢主今天借着玛利亚的这一段她的赞美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赞美，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上帝你自己的拯救你的公义，你的怜悯。神，我们赞美你。神啊，祈求你带领你的教会，我们好像愿意你这生命的种子进到我们心里面去，你去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常常的是说，是的主，我愿意尊主为大，我愿意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谢谢主你的看顾怜悯，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
是的，阿们，主耶稣，愿你再来。感谢神，今天戴雪华给我们宝贵的信息，好像有点沉重。然后我听到周围人有一声叹息，好像我觉得正是在给我们一位轻松快乐的节日。其实我们知道，圣诞节为什么这么宝贵，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极厚重的恩典，因为上帝对抗邪恶，差派他的儿子